基督教可以拯救世界吗？虽然我在前一节中讨论到，今天世界上用来解决宗教分歧的主要方法都没有效果，但是我仍然强烈地认同他们的目的。宗教的确可能成为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在本章开始时，我提到过，每一个宗教都很容易让人在心中搭建一个滑坡，而这个滑坡很容易就会导致压迫和暴力。但是在基督教中拥有丰富的资源，我指的是健全而正统的基督教。这丰富的资源可以使其信徒为世界带来和平。基督教在其本身中就具有强大的能力，可以解开并除去人类心中彼此分裂的倾向。在尊重不同信仰的人方面，基督教也提供了坚固的基础。我们从耶稣的话中可以看出，耶稣认为在其周围文化中的不信者都会很乐意地承认基督徒的很多行为都是好的。这表示基督徒的一些价值观与其他文化和其他宗教的价值观有重叠和相同之处。请参考马太福音5章16节、彼得前书2章12节。为什么会有这种重叠和相同的现象存在呢？那是因为基督徒相信所有的人类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而被创造的，每一个人都能行出良善和智慧的事，因为圣经的教义指出上帝的形象普及至全人类。所以基督徒会认为，虽然非信徒受错误信仰的误导，但他们仍然可以是良善的。而在另外一方面，圣经的教义又指出罪性也普及至全人类，所以基督徒又会认为信徒本身也达不到正统信仰对他们的影响。因此之故，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就可以在相互尊重的情况下合作。基督教不单引导其信徒相信持守其他宗教信仰的人也会有良善和智慧的贡献，他也让他们相信那些人中的许多人在道德生活上也超越他们。在我们文化中的大多数人认为，如果有上帝的话，我们不但可以和他建立一个关系，而且还可以借着现在过一个良善的生活，而在将来上天堂。我们且称这种观点为道德改进观点。不过基督教所教导的恰好与此观点相反。在基督徒的理解中，耶稣不是教导我们要如何生活才能有功德承受救恩，相反的，他来到世上是要借着为我们生和死而赦免并拯救我们。上帝的恩典并非是临到那些在道德上有超越表现的人，而是赐给那些能承认自己无法行善并且知道自己需要救主的人。因此基督徒应当期待会看到比他们自己更好、更仁慈、更有智慧、也更良善的非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接纳基督徒并非是因为他们的道德表现、智慧或品格，而是因为基督为他们所成就的工作。大多数的宗教和生命哲学认为，人的灵性地位是根据他的宗教成就而定，因此就导致人在面对那些信仰和行为不如自己的人时，自觉超人一等。然而，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基督的福音绝不应该产生那样的效果。一般人常说，基要主义会带来暴力，但是正如前面我们所讨论过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持守了一些基要性的、无法被证明的信仰委身，而且以此自觉高人一等。因此真正的问题就在于哪一种基要信仰能引导其信徒成为最有爱心、最能接纳与自己不同的人，哪一套必然具有排他性的信念体系可以带来谦逊和爱好和平的行为呢？在历史中最似非而是的例子之一是早期基督徒的排他性质信仰与他们的接纳性质行为， 这在比较他们与其他周围文化时最能看得出来。当时的希腊罗马世界的宗教观点，表面上看起来是开放而包容的，比如说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神明，但是其文化的现实层面则是相当的残酷。他们在经济上阶级分明，贫富悬殊相当大。然而与之相反的是，基督徒单单坚信独一的真神上帝，就是受死的救主耶稣基督，但是他们在生活和行为上却与其他人不同，他们明显的欢迎那些在文化上的边缘人。早期的基督徒包含了不同种族和阶层的人，甚至使得其四周的人产生反感。希腊罗马世界有意鄙视穷人，但是基督徒不但慷慨救济自己的穷人，也惠及其他信仰的信徒。在社会中的普遍现象是，女人的地位极低，极度的杀害女婴，女人被强迫结婚，她们也缺乏经济上的平等权利。然而，基督教赋予女性更高的保障和平等权利，比任何先存的古代文明世界做得更好。当公元第一世纪和第二世纪城市中流行着可怕的瘟疫时，基督徒们为了照顾许多城市中的病患和垂死之人，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什么这样一个具有排他性的信仰体系会产生对别人如此接纳的行为呢？那是因为基督徒的信仰体系为他们提供了最强而有力的资源，使他们能够实行出牺牲自己以服务他人，慷慨奉献和促进和平。在他们内心深处所看到的实况，乃是一个既为仇敌而死，又为他们得赦免而祷告的耶稣。因此，透过对此榜样的反思，使得基督徒能以极为不同的方式来对待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他们绝不会以暴力和压迫的行为来对付反对他们的人。虽然我们也不能故意忽略教会在历史上奉基督之名所行的不公义之事实，但是谁能否认基督教的最基要信仰所产生的力量，不会成为这个乱世中一股强大的和平推动力呢？